早上我们有一那个，最后我们拿到那个入华界体信经那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回答啊，啊，有关于这个舍利弗如何要不要请舍利弗进来啊，包括如果我问他说，如果换做你呢，他说我也不过来啊，所以这里面啊，是一个。从这样的一个对答啊，我们所要得到的是一个，我早上有特别提的那个，在禅宗谈到的一些修行境界，它是在现实里面的一个应对的观察，对吧？它一有能进啊，然后它马上测试啊，那这个测试的情况。在我们现在的教学里面比较少，即使禅宗在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一支，但早期的禅宗，我们若有机会去看看那个过去的那个资料啊，这里面一个禅师啊，具有很多面的禅。你发觉他们该说的时候啊，说法的时候，该引经的时候引经，也正面说法也有。那有时候就是用实际的方式，实际的境界在展现测试你，或是甚至我们讲说，利用实际的境界再来表达法的真实意，就是不是用语言啊。那当然有时候就用境界直接跟你测试。那其实如果我们来讲说以佛法来讲，在当初如果你从阿含经来看，它这种味道其实阿含经跟禅宗的味道很像，只是我们后来的禅宗我发觉有点在耍这个意思，有些部分不是，我不是说所有的，就有些地方有点乱，而且有点在玩的感觉，就是见不见面啊，见面就开始就乱弄一通啊。那你要知道，在这种环境里面，你培养出，就像我们经常在谈空，谈到最后，我们多少也会引经据典的啊。所以你回答出来的啊，它的似是而非，文字上是符合，道理不一致。那同样谈中到最后衍生出来是，大家用很多很特殊、很特异的作为。以表达他不受这个固定法、自信法的一个约束，可是正因为你是心里有准备，要不是明眼人啊，也没有多大意义啊，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在禅宗这种现象呢，已经也后来其实真正这种教学也不多啊。那反过来，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经常把佛法啊，把它跟我们实际关系啊拉开。那我们所有关系也经常是一定是盘起腿来打坐的，好像这样这样修。可是我看到经典里面，我们不要谈说大乘经典，阿含经里面开悟的东西，经常不是打坐的时候，它最重要就一个念间正果。生病当中，对话当中，我们之前谈到那个屈身，还故意去盗法的，还想要去偷法的，偷法里面出来争取供养的，就这样佛陀跟他对答的时候，正罗汉，小沙弥正罗汉，你发现真正的跳符合佛说的跳跃一切固定性。不管你年纪多少，不管你的性，不管敏捷的深或是浅，好像没有必然是这样。关键在于你相不相信他，所以我们发觉过去的学习 当然是打坐啦，各方面啦，啊，也很多。像在《阿含经》里面有一个故事，你会看到那个经典里面也活生生的很多弟子的习气呢，很多弟子的那种问题啊。有一个，因为他很想用功，很想用功。其实佛陀当初没有方便，没事的，就剩下他一个，但是硬要走。我说，你们等一下，等他们有人来哈。那你再走好不好？啊，你看，你就可以看到佛陀是很客气的，啊，他说佛陀啊，我想解脱了，拜托他让我去啊，因为他碰到一个好平原啊，一个好难得有溪有水啊，会长平坦的，大概也没什么蚊虫的吧，啊，不用带蚊香的那种的，哇，就他一直很想去就够了。啊，佛陀说你再等一下嘛，人来我就去嘛。他说拜托了，佛陀让我去，你看。要是我们佛陀赶我们走都不走，可是啊，他就是怎么留也留不住，我才去就起见了。啊，麻烦你既然这样，就去吧，就去吧，他就留佛陀一个人，所以佛陀也半老佛光回来，就一个啊，那他就去，那去了以后不受用，马上就起烦恼，种种烦恼。修也修不下去，这时候他也很老实。以前那回来就跟佛陀讲，说：“我修不下去。”佛才跟他讲说：“要依止善知识，还有依止哪些？依止哪些？就借这个因缘，就有一部经书。”所以很多的你会看到过去的大德，他们也不是用一种他们也常感谢常识。那禅智的同时，他们也敢去承认自己的不足。你会看到一个很实际的，而且我看到这个例子，我当然看到这个有点白目。佛陀在，你还会离开。不过我同时也看到一个愿意追求解脱的这个真实心，然后去世的不行，他也诚实的面对回头。我们看到经教里面有很多类似这种现象的，啊，包括菩萨起傲慢。然后马上忏悔，好，他说啊，不对，他们就不在乎当众怎么样，谁说，他们就很，你发现就是在一个清净教法里面，很直接不残取的，很直接的去面对对或错，看到的都是这种风格的人很多。那我们现在在面对修行的时候，就缺少这一份很真实的感觉，就是我们经常保留的一个所谓修学的一种认知，就是我来修学，就是我们一直在谈，你所修学的跟你要证得有没有关联，很少真正细心去考虑。啊，那我为什么修这个？大概是人家跟你规划的，也很少用一个反省的心来解释说现在这个法跟这个法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其实你现在这样态度是不是符合佛法啊？像甚至应该回答说啊，什么叫佛法？那佛法变成只是一个用也用得到啊，就是名字用得到，但道理应该怎么用，好像有点距离。那所以说，像这一类的实际生活的应对，随时检证，其实是我们佛法里面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真正的教学里面，它。不再是应该来讲啊，那现在没办法，是来一门课一门课啊。其实真正的教学就是说，你看吧，对这世界来，你对人生苦恼看，随时就在用不同的境来让你的判断能呈现出来，从这边再来看你的态度、你的观念哪里对错。这就是这种讲解，它会非常扎实。那因此，我也不经常做，我可能怎么样？我某些纠结的地方不清楚，我老就花很多时间在思考。啊，我可能所有的目标就是，我不问佛教学问怎么样，啊，我不会去追求佛教学问，而是我把佛教的道理拿来，就是我的身心去观察。也就是说，他很单纯，很单纯，就是我不会急着去看很多医书，我 会急着性把它拿来治疗我的病，就像那四无忌里面谈的，那你剑都已经中到了，你还会问说，等一下我们来探讨一下那个剑从哪个方向来，你知道又何有什么用。所以在学术里面，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个在以前日本的时候，有一个研究，研究到这个，他花了好多篇幅研究出谁，隋炀帝有酗酒。我说哇，这么多，那只得出一个隋炀帝有酗酒，因为隋炀帝是拜那个智者大师的。那可是这样说有什么意思呢？好，那我也改过论文，就是你讲来讲去讲到最后说啊，高僧传的那一段错，那个比丘尼啊，不是住这里，是住那。那如何走？日本话，哦，原来如此。然后他说，我不知道，就他只知道导师说，原来他不住这里，他住哪里？哦，这样哦，然后呢？然后没了，然后没了。我说，有时候如果对自己学生会讲，这个你这个拿去包病囊都怕有救吗？你最好硬当面，当面那一面还可以保平常，这一面不行，这一面就有用。你做这些学问完全都无效，你做所有的讨论都无效，为什么？那跟你的结构无关。所以这类似的探讨，其实处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尤其现在特别很多，然后开始在那论证，那我们很少拿来这种实际上的一个解决。那所以我要举这个经典里面的所谈的，当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马上你必须要随时正念，我们所以的正念就是那个抉择力啊，随时现前观察，所以随时现前观察。好，那我现在要谈的这个问题就是，假如我们不妨假如有机会，就是最后一节课，我希望了解的就是说，我们今天透过这一些，那对你的修行到底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像一般来讲，我们有时候在有些场合上课的时候，尤其是跟研究生上课，他讲说，我一般会请一个人发表啊，那发表完了就，那意见呢？非常好，非常好，好在哪里？就是非常好，你这个分数不会太高的。为什么？你提意见，好也有个理由，不好也有个理由，不在乎你判断对不对，还在训练你怎么判断，所以你不能完全都不动脑筋的去，就是说你学的东西必须要是有用的，否则的话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所以你看啊，假如我们对一个观念具足的，他其实我现在所要获知的一个答案，就是说也想要得到的一种我期待的，就是说当我在修学这个东西，这个观念以后，就正如文殊菩萨在这个地方讲说，我不忧恼。为什么不忧恼？我从没有得没有失，我从没得没失。所以这个就是我之前我就讲说，我如果坐火车，乃至有时候因为我以前我个性很急，急到什么？急着说想要，如果发觉有事情要出来，有事情要做，就会想要去完成它，对，那一完成它就会有急躁，急躁就对眼前事会忽略，只要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事生出来的时候，其他事都会被你觉得很烦，不重要，不要来干扰，对不对？那其实这个都离开正念，都离开正念，为什么？你已经起什么分别了。那你说，如果在我们现在，如果很重要，你应该怎么处理？你应该怎么处理？这类似这种观念，因为照理讲，如果从依法界性来讲，应该是平等平等，而且是一即一切。法界本来没有来去哦，没有大小哦，没有极跟缓的问题哦，有极跟缓只是世间说的。所以你只是应世间怎么样去急去缓，但心不急的哦。你可以跑得快，但不喘的哦。懂吗？我讲。 的就是你必须要透过这个道理转到你的身心的习性里，发现你已经在取中间，你在取什么？你不懂得以这个道理贯穿到像文殊菩萨贯穿到说，我今天如果要请舍利佛进来，他本没进没出，我如何进如何出啊？当然讲完话他一定会把舍利佛请进来，是不是？这请进来没问题啊，所以他说进来的时候你们真进来，他也不认为，因为你会发觉，我们要知道，假如你认为你的念头必须，我们后来讲说，真正在大乘禅法里面的定是从这里来，你们知道吧？现在南传禅法各方面一直起来的时候，我们北传汉传的这种大乘禅法哈，一直被我认为不可求。我告诉你，这就是禅观里面的一种，我没有动静，我心安住在法界性，我不以法界性之内再起分别，再以能之心去安住在清净境上，在清净上，因为法界平等平等，这个可不可以？其实可以，其实可以。所以这个问题是你这个剑你有没有稳住？所以在佛法当中，我就讲说那个法华三昧忏一样，本身它能见供养的时候该供养供养，该礼拜的时候礼拜，该忏悔的时候忏悔。可是随不同的仪轨走到哪里，该做怎么做，但中间事虽差别，但依任何事专注，对事一心，就是该圆这个事专注的时候。严重的事专注，但事有没有移动？有移动。所以虽事专注一事，但事多样，事有变，但迷不变。所以天台后来讲说，立圆对镜就是观。那立镜立这个圆对这个镜，那圆是说你怎么就是观？当然是同德的。虽有内，虽有外，虽有彼，虽有此，但在法界性处上其实没动，动则是你分别，所以他要你是随时起念分别的时候安住此念，观其念往，不可。所以也就是我们一路引的经典里面，你不在这个动静里面起，你应该以所言之处啊，不受不着，对，应该这是他的一个整个大乘观法的一个核心的地方。那所以整个动啊，如果你了解法不可得，动有没有实质动性？有没有实质动性？就是如果你了解一切法不可得的话，生住意灭来去，就像中观里面讲，不来不去，不来不去。所以真正来去实质是什么？是念头来去。就像你在做梦当中，你有没有跑来跑去？有。可是有没有跑来跑去？没有。所以真正跑去的是什么？念，是念。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大乘观法从这里就可以开展出来。所以为什么有些大这个你会了解呢？哪有这样？现在南传这一套学教法都不容易接受我们的看法。可是我就回头去问，请问你在阿含经看到哪一个是打坐当中开悟的？很少，很少，很少。禅定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尤其是身心业三乱的业需要生禅定。如果智慧很高了，他就会解脱，他不需要去解脱，他不要禅定解脱。所以我们讲虚生就是这样嘛，虚生就是外道来勾华的，或者说。哎，你说你解脱，你就说我已经解脱了。他说你有没有出禅？没有。二禅没有啊，出禅都没有，还问二禅？他就问到说，那有无色界禅？当然没有。他就很疑惑的去问我的。他说你就说他解脱，可是他连出禅都没有哎。我说不需要。所以你看，所有例子里面，他整个这样的一个修学，它即使破的是那个根本处，那定是以极散乱处啊，必须要能，因为你如果没有界定来降伏烦恼， 你的烦恼会占你的智慧不得生。所以越是因缘不具足的，在戒跟定上的修持啊，越更必须要努力修持。为什么？因为你的障碍因缘重啊。所以你看到后来又讲说，如果我们了解道理的话，你今天实际动静，你对一个做梦人来讲，他的动静住在哪里？做梦人的动静完全根本没有动静，是什么？颠倒现在动静啊，建一个法身，建一个法面啊。所以不是我举那个霓虹灯的道理吗？啊，这一排霓虹灯，这个该闪的该闪，该按的按，闪闪闪，然后换下一排，那噔噔噔噔噔，啊，结果就一个动作，过去一直跑一直跑啊，其实，只是一个不得方法这样。啊，按这样按按，你们就觉得啊，有种啊，它其实只是这样起现行，现行变种子，种子起现行，现行变种子，然后众生就起珍珠一面来来去去，对，是这样。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安解就是说，所有的定，最终大圣禅定的是什么？以法忍身不动不取分别心的，才叫做定。你注意看他谈定谈到最后是谈这个，然后他谈的包括大圣也有谈思念处，谈思念处到最后谈的是什么？观心，观心不可得，方名为心念处。这才是真正依缘起的道理。其他的我们平常的观身受心法，这个是什么？是接引的善巧，后头汇入的不是就是我空法空，是不是？他其实到最后就找了，那大圣的法变成说，从教理的衍生的那个法注释的，让你了解道理的时候，他告诉你本来就如此。所以你现在如何当下遗忘想住去去除，这就是我提供的另外一条直接的路。那直接路有没有说你马上开悟？没有。他是说，所以这一条路并不是就每个人受的，但你每个有个人可以做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因为他提供了一个说，因为你的法性跟如来法性无二，而且如来正果到最后，他看到的时候，原来我所证就是众生本来有的。那差在哪里？差在就根本无明。所以他一开始修学的路是这样。所以因此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在修的时候，这个观念它会产生到什么？产生你必须要揣摩，开始练习，就是说我今天面对到，因为我们大圣后来出现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北传出中国佛教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少把具体的这种道理转到现实的操练，这点你发觉很少。我们在理的论证中，但把它拿到现实身心的观察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入门，就是在医学生理论啊，你注意看过去的他们在谈的东西啊，那像比如说广东里面，广东也有很多这样说，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他至少有一个方向的导引，就是我所讲的在跟现实修行当中，他有一个直接关联上去的这种意图。所以我讲这个道理的时候，是跟你现实在修的东西，我有一种主要把它关联起来。基本上它还是理论，但它的用途是说，它的心情是把它连在一块。那你看，我们看很多东西，就是说，当然懂道理的马上就可以知道，但不懂道理，你必须要多一个引导。对，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时候，也是多了一个引导，就是说。假如你现在知道一切法性空，那请问你在处在这种环境当中，你的心就如何安住？你的空是怎么认知？你如果认为它空，那你现在的心情又是如何？它就是一个直接的。你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对一个东西产生，如果你这个道理懂，我产生一个这个是这个非，你马上就警觉，我就掉下去，是非。那如果说没智慧，我也没说没智慧，因为这个智慧是这样带原生，所以这个智慧是在什么场合里面论事论慧。你能不能觉得你不但能觉得，还能真的比别人在谈智慧的更清楚智慧的背景。所以 您能如此辨别是非，但不会掉入是非中。君子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讲说，说是非的人是是非人，一切说是非的是是非人，因为他本身执着有是非。所以到最后才能像那个道家讲的，你说对跟错，不过是你认同他，谁对谁错，也不还不晓得嘞。啊，你看多数人对，不过多数人认知一样而已啊，并不是表示多数人对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应用，其实在整个法的一个实践上，它必须要随时来用。你看它这里就展现出这种道理。所以我都说，假如大家有机会心够细腻的，是应该由这里去检查，而且你必须要能检查，就是说我今天强调的只是一个法则，而这个法则在我身心上是不是具体改变的，有没有作用？那甚至我们应该讲说，你现在懂的这个东西，跟你现在修的有什么关系？那你未来怎么安排你的修行？对，那应该是有用的。好，我们更进一步来谈啊。这里面有谈到，因为这里面我们一路上最后这一段话啊，就是我们来谈到，它最主要是要谈这个法身如来啊。那后来谈涅槃啊，就接着我们现在谈的是，如果以这个经。是在讲法界，法界不生不灭，所以法界不生不灭的话，才会产生说我不来不去啊啊，所以我不以如来说法住啊，我有道没道，我生忧了。为什么？因为法界无我，所以无恼也。那最主要还在讲，我们现在谈到法身，也谈到法界啊。那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这是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文殊师利以依众生善根力故，法身出生。我现在就因为大家做善事啊，我们其实这个经典在呼应这个，那同时要讲什么？讲涅槃的东西。法身，你看，因为我们这里为什么要谈的涅槃？我早上不是讲涅槃这个境界？那如来是一个会动的，那可是如来又是涅槃，他用这里讲如来就是涅槃，那涅槃是一个法体的意思啊，一个极静的意思，但如来相应涅槃，而如来相应涅槃，并而且怎么样，依众生善根力故，法身出生，法身本无生，就是法身能出生。所以法身的感应，你注意啊，它是依众生善根力故，法身出生。那大家必须要留意一下啊。那为什么波罗三昧修到最后如来会现前？它叫做佛力三昧嘛，我赞成三昧。那为什么波罗三昧修到最后，那就像我们讲说，我看你很可怜，哎呀，好吧，就这么样，我带回去吧。啊，那你看看啊，鼓励鼓励啊，鼓励啊，那、啊、我要先走了，下次再来。嗯，没有这样了。那有的人呢，包括现在你在修，修不来。现在很多人修法华三昧修不来。第一个，因为法华点统实相观念，波罗三昧的要领，最主要是念佛的要领不知道，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苦修就会来。啊，你杀挤不出油来，念在心不相关，所以你是借着这样的仪轨，其实这中间有一个我们经常讲叫心药，那个药。所以天台在讲四种方面里面来讲说啊，事修有别啦，理观则一啦，啊，事啊有它的好处啦，仪轨啊，仪轨有时候会助道一点啦，有时候会障道，为什么？你必须要被仪轨绑住。那还有就是说，理观若不成啊，事修也难成。所以我们始终现在最难的是，我们如果要拜一个仪轨，要拜的那个人很简单。像以我们现在，我们经常也拜忏啊，慈悲三昧谁忏啊，怎么忏？可是怎么忏？当初这个仪轨啊，都是跟三昧相应的。当初这些仪轨都是跟三昧相应的。在天台来，因为华华三昧忏也是天台做的。它叫做半行半坐三昧， 像半信半做上面，它是有做有行，有行有做，它是有搭配整个配合普贤的菩萨的普贤十大愿，因为那是大乘法的核心的地方，然后融摄在仪轨当中，那在仪轨当中如何观察观空假中，当然他不一定要用空假，但其实他就是空有相即的观法会在他的仪轨里面，然后做的时候这样做，然后做仪轨的时候就是静下来禅坐的时候是怎么观，他有前后一致性，他有前后一致性，所以这个观法现在难在就是我们不容易录得下去，所以你怎么去感应到如来出来，因为它依你的善根力，你如果依有为心，其就算我们同样每个人在见我，其实也不一样。我们经常讲说，哇，你也出来啊！你出来了以后，我就信你。我出来，你也把我看成众生啊。那何况我早已出来，哪有？有了，我就出来了。啊，见法即见如来，你就不见法啊。所以你就算见我。我就讲说，即便佛出来，你凭什么认为他是我？老实讲，真佛你也不能摸到，最多他长高一点而已。对，哦，他放个光，那我也可以啊，装个电灯泡也不是可以吗？反正灯光你没看过。对，像现在的话，稍微有一个亮的样子，那就迷得要死；稍微有个神通的，现在不是有人也是这样吗？就很迷啊。你到说，哦，现在有一个人上传的，有一个不是上传，他其实是上传，我觉得他是颠倒的，所以他是国中之火真火啊，有啊，然后就是上传的各大派的法王都认同，所以我大概我觉得大概是五个，如果这两人认同，那我就觉得他有国中之火，然后下面戴着眼镜，我就觉得他眼跟过去修的不是很好。对，最近眼睛稍微好了一点，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你他有没有神通？听说有。可是我在讲说，如果要神通的话，你一个魔要现个做个莲花在这边挥，那还不简单？是，那我们就大家就忘了我是谁，就跟着去。是，我们经常就以这个来衡量，所以。真正能稳定到有证件的人，这其实不多。讲归讲，是没有啊，碰到的时候就忘了。那个对法依止力的不够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修学啊，它就是一种不容易透露。他以为他现在活出来，活出来你也轮不到你看，你能看的就是五蕴加持，你无法真正的知道活是可贵的。就算变神通，如果你以神通种种三十相，不就是三十二相？魔也有三十二相啊！啊，天人也有三，有的至高的色也有三十二相。你两个到了色究竟的时候，一切不是就色了？很多有些都是你的头才能见三十二相，所以三十四色的相不代表佛。所以真佛出来的时候，你都还不知道他是佛。因此没有这样的因缘，所见的会不一样啊。众生所见佛就是众生相，所以每个人在修持的时候见到的佛是不一样。所以不是我讲说我们在忏悔的话，忏到最后，哎，我的佛怎么暗暗的，我的佛怎么坐着，然后就忏到让佛站起来。真的，这不是我讲，是真的。因为他道理很清楚，为什么我见到的佛是这般很僵硬的，没有光明的？为什么是呆滞的？我的障碍。所以他更如实的忏悔，看到这个佛就站起来。那佛站起来，然后不会动，好，一定是我的障碍。他在站起来，就动起来。那到最后，佛站动起来，然后不说话，一定我有错。再忏，说了听不懂，再忏，忏到听懂了。你讲说这个合理吗？那不就这里说的吗？不是这里说的，是依众生善根力法身出生。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奇怪，那佛不是我硬逼出来的吗？不是啊，你这样逼会逼出一个疯子来。 就是因为他因缘不具足，所以这个忏必须要这把这种修行，他是很如实知道这个因缘，所以在修的时候，他必须要第一个真的沉静之心，他也同时必须要知道那个佛跟我们的感应道交的道理，那也知道说我今天忏，我这修学不是那种苦心一直喊一直求佛就会来，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你以直取五蕴所见果是不一样，所以这个道理一旦清楚，就是说佛告诉我怎么修，我就一直修，那我以诚恳的这样修，以期待佛相对于我这个因缘视线做证明，对不对？但必须要配合，
配合观想，
也是观想，那还有一个不但是观想，是你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观想，在佛法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就观想本身有两类，一个观想本身是圣解作用，圣解作用就是说它向来不是很真的，它只是在对治你的烦恼，你自己认为它其实是假的，就是圣解。但有些观想是刚开始是假，但比如说我观想佛遍满法界，当然是假的，你现在根本没有真的，但虽假是你现在见不到，并不是道理不如是，所以就以一时方便到最后真的见到十方诸佛，所以这个假只是就你眼前是假，因为你没有那个境界，但你方便起观的时候，到最后这个境如实显现，那这个观的时候，你必须要第一个观想的成就，必须要第二你真正了解缘起的道，为什么佛在十法界，为什么佛在遍一切法界处能显现出来，那绝对不是光你，就像我们这次一路上谈到这里的道理也是如此，而你佛之感应啊，是从哪个地方来谈感应啊？所以真正的感应是从以法界自性清净处啊来谈感应，所以我们看啊，为寻求佛的加持，其实真正的加持是什么，就是我们待会也会谈，是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的这个加持，他知道说佛法界其实就在跟我心佛众生无差别，凡有差别就是众生颠倒处，所以随意分摄众生妄想颠倒，就相应于法界极灭性，以法界极熄灭性才能通什么如来极灭的法，如来法身，所以感应是从这里直接感应，所以说简单来讲，随一分执着的离舍，见佛法身的距离是一道，所以它刚好是，所以你越能依于缘起道理知道，就比如说比如说我观怕观想，可是你这个观想是执它为真，这时候你会见到什么？相应你的执取心所现出来的众生佛，所谓众生佛就是说你看到的只是你以你的心量所见出的这个高度这样的像，好，就像我都有一个趋势，看到众出家人围着佛，他看到了何等欢喜，你也生出的出家之心，出离之心，我说如果你本身内在没有善法，就像给你同样的境，你只会看出说哎，有一个你们说的佛，还有很多他的学生围在一块，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样子。为什么？这个境引申不了你内在的东西，因为你内在没这个东西，所以见这个境也不会起得很稳定。所以有时候你如果没这种观念，你所起的境是一个妄想分别的心，但在佛法里面感应是怎样？就像说我们之前讲的例子，当镜子的脏的东西越去除的时候，它的光明性是自然显出来。这个光明性是不是那个色光？不是吧？而是那种以染着所去除的那一份障碍性。就我们讲的，客尘烦恼本自即灭，但因执着故，方名为客尘烦恼。以舍离故，所以客尘烦恼消灭，客尘烦恼消灭，所有极灭性所显现所有功德 就在随分显现。所以是依这个道理祈求的时候感应这个，所以这里讲说，所以依众生善根利益在法身出生哦，而诸天人作如是说如来说法，哎呀，如来说法啊，文殊师利啊，实无如来啊，对故如来法身无相离相，无处离处，不死不生不灭啊，文殊师利，而彼如来乐说辩才，为天人说法无有穷尽，随所应。啊，所有随所应闻，皆令开解。好，那我们怎么开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开解到什么程度？我们的开解只能就你现在能众生量，你现在的分别量来谈。再上去，你说那我这么忏，忏到这个开悟，没错，你不相信？为什么？因为悟是从你反过来，当我执取它。伤害他，当我放开他，所谓的解脱是从你放而缓解过来。所以你看啊，众生不知道，然后求忏悔，那求忏悔的时候，然后集体求，求的时候，一个是表象的求，我啊造很多罪啦，我怎么样啊，忏啊，这样忏，那这有没有感应？就有这样的感应哦，所以内心会有轻安相，会有那种。如负重担的相，为什么？因为你开始面对那个烦恼，而且跟恶烦恼性开始对，所以烦恼性就不容易压上。好，当你在忏当中烦恼性越美的时候，你的敏锐性越高。你发觉说，哎，不对，我的烦恼其实不止这些，我真正会起烦恼的还是这个嘞。啊，心越静，看到的就是言出造业是造这个业，可是真正。那个主谋都在哪里？那我现在要忏这个，然后就针对边开始越忏越细，到最后连这个没的时候，境界就开始不一样。到最后发觉，哎，还不是他，这个才是。所以忏悔是不是一路到底？忏悔要真一路到底，你有智慧没办法，因为他必须要看到六根罪，六根就到无明。为什么的眼根？所以我讲说那个黄花上面忏在忏的时候是吧？哎呀，我造什么眼作业？不是，为什么我见眼见色会执着色？我见好色不行，不行，执取色，依于无明，六根随六尘因命造业，就像地藏经讲到，一念起都是造业，都是生死业，就是在忏这个，因忏到不是说。不是忏我造什么罪业，这个是很粗的。现在造的那个无明染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爱，有取有舍的这个爱，这个烦恼他要忏这个爱，所以他的六根粗，所以这叫实相忏。他既是取相忏，就是实相忏，他就往这边带进去。那忏法呢，忏到很细，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一个法，他为什么讲说，哎，奇怪，他忏怎么会成功的？因为第一个，本这个法本来就极灭性，只因你执着故才起障碍性。所以，当你透过另外一个道理开始逐渐的让这个烦恼性什么因缘散，本来它有种种，因为我一个烦恼起来要多种因缘，但因为我现在加入善法的时候，那个因缘会慢慢散。所以慢慢上，相对来讲，它的障碍性就少。障碍性少的时候，它的光明性就显。这时候，随你的烦恼性的少，你的根深改变，你的世界改变，而且是刚好是一分一分的，要多不多，要少不少，就这样啊。所以它的原理，它的感应原理是从这里来谈啊。那文殊师利，此发心。啊，菩萨即以一切毛道犯而凡夫，依于众生本业已故，因见如来入涅槃者，如来即便入涅槃，不可舍行。如来就见入涅槃。好，然后而彼众生起如是心，便为如来必进涅槃。文殊师利，如来应正便知，不 生不死不起不灭，你是所以如来应正念之，无始来无始是来正因常住大波涅槃，文殊师利，如彼大云不死不生不灭，虚妄不有，而诸众生念想啊假名名已如是。文殊师利，如来不死不生不灭，本来不生，而诸众生随其心想，闻如来应正变应啊如来应正变之，现有说法，乃至如来有入涅槃。为什么入涅槃？所以说如来为什么不见了入涅槃？因为你跟如来的缘没了，所以你就会见如来入涅槃。所以正法相法末法涅槃在哪里？在你心中。你有没有实质的相法？没有没有，那个是问题，你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才会同出灵丘的。所以如果众生不其生意亦得见了，要见火火就同出灵丘的，所以他没有入涅槃。为什么？因为他的入的涅槃是法界性，就是相应法界。所以本身就是说，为什么佛在这里入涅槃？因为佛本入一切法界性，所以此众生起正分别心，所以我就在这里起佛八道成现成佛八相成道，八相成道，然后众生的心念起这边随着落，哪里众生在另外起另外成佛起佛相，是这样。所以完全应众生而广化。那为我们包括我们现在如果修炼佛的人，如何能往生净土？你的佛因缘，你的佛因缘具足，它就显。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佛法把这个讲到简单的啊，其实它也有具有这种功德，但问题就是说，假如没有进一步啊，我经常在谈这个问题，就这样，一般人不容易懂到这个道理，但教学者不能不懂。那教学懂的时候，我就跟那些一般初学的人在学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说，我会用比喻的，用善巧，就是他不一定直接跟他讲道理，但会帮助他更具足往生的条件。就是他不知道，但其实我已经在帮他累积。所以我念佛的时候，我希望你这样念，用什么方式来让他的心更顺应这一个修行原理。好，我就讲说，帮助他认识佛的功德是一种，再过来如何让他以世间染着处也能观察，就是他能随处的以世间染着，不但只是厌离，那是讨厌，而是说其实他不可爱，其实他是很无常。我们跟他讲啊，你看你看你的身体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变化，讲完了他就要听就好了，他不用去思维，他就你看啊，所以他要念佛，他就这样念。所以当他开始，你跟他引导他观世间的这些苦相的时候，他是不是开始跟你法界性相应？是啊，你跟他讲无常性的，讲完了之后，好，这种心已经入他的心，然后开始念佛，所以他起善法，同时他在观察世间苦相、无常相，这时候是不是更具足他成就净土的条件？他不知道，但其实你先帮他铺排，你不会傻傻的说：“哎呀，你们好好念我，什么都不要听。”这样我可以讲说：“你们都不要听，听我的，怎么样？听完了以后就好念我。”他其实就是不答。他其实在听的时候，我告诉你不要听别的，是不是要你不要听别人？是怕你伤观。所以凡是听别人研究的，都是我给你一个方向，完了以后你就拿来实践。这个就对，但一次的把所有观念遮挡，这是，所以本身我们都好啊，人云亦云啊，就是把这个道理都把它遮挡掉了，所以修学都不需要这些，不需要那些，这就说了。我所以说，修学的人另外知道缘起道理，知道法界的道理，知道他本具足净土因缘，那我如何让他的净土因缘从他念佛处而可以因缘具？ 他很清楚的，教学者不会颠倒。好，我们休息一下。